2007年在美国的哈佛医学院跟这个 WHO 啊，世界健康中心啊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做了这么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啊，美国是世界上最哀伤的国家 ，saddest nation in the world。研究的结果就是，在美国竟然有 9.6% 的人患这个忧郁症，或是Bipolar disorder, 狂躁症。那其他忧郁症比美国低的国家，美国是排行14个主要国家里面排行第一。那其他跟它比较低的这种的忧郁症的这个的比例比较低，是因为这些其他的国家都不断经历战争，好比说是黎巴嫩长期都在打仗，或者说是墨西哥失业率是很高的，所以很多人都涌到这个美国来哈。还有就是非常贫穷，像非洲的国家 Nigeria 这个尼基尼亚的，其实是没有一天是吃得饱的。所以在那些的国家，忧郁症比较低，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所受到生命跟生活上的威胁是更加严重的。那在 Wall Street Journal 里面有一篇的文章是这样说，有人认为美国忧郁症为什么成为全球之冠，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一般生活非常舒适，美国比较富裕，舒适奢侈的生活就容许人有更多的时间不用担心这个生活，就想什么，想个人的遭遇，就比较会着重生活的处境，会比较要去看重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然后内心的感受，我这个人里面的感觉，所以样样都是往心灵里面发展，甚至是钻牛角尖。相反的，在那些贫穷、战争、吃不饱、很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空闲的时间去着重个人的感受，我自己的理想。那里的人每一天只是为了求存，对他们来说，如果今天又能够活下来已经是很幸福的了。所以如果这样来看，忧郁症在美国就像黑 fever 花粉症一样，是什么？是一种文明病，是一种富贵病态。就好像在东南亚，那我们发现没有那么多的花粉，其实那个空气的污染比美国糟糕很多的，可是因为卫生条件不够，很多的病，传染病，所以呢我们身上那个第一线防御就去整天有事干。那美国啊，什么条件都很好了，什么都很干净，所以啊一点东西进去身体里面，哇，没事干了，有东西做了，就拼命去攻击那个尘埃啊花粉了。所以为什么在美国里面这个花粉症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啊，忧郁症会不会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呢？我们当中有人读医的，他可能不同意我的，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一个allergy 的一个的姐妹，她是做医生的，她是她是专门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所以她有一次到我们当中里面讲，跟我们老人家讲解这个花粉症的时候，她说的，说我是 quote 她的话，不是我自己一个发明哈。根据美国有名的基督教精神诊所哈 ，Mayo Clinic， 他们做了统计，他说每星期啊，平均都有50,000人，每一周有50,000人到各诊所去治理。他们要求什么医治呢？这些人呢，75%都是患了恐惧症，或者是忧郁症。 那其他数字报道说，美国将近有180万的人呢，在对抗这个忧郁症。那个这个数字如果比较人口，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活在精神忧郁之中。换句话，现在你想想，想想你认识的四位朋友，你想一想他们的名字，你想到这四个朋友，然后你如果你认为他们是正常，那按照这个数字就是你是不正常的，对吗？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嘛，如果他们都 OK 就是你是不 OK 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频率有多高？我们的青少年传道人 Howard 他有一次跟一群大概12位的青少年男生啊，那就跟他们就有一点的分享。那他其中有一个就讲说，哎，其实他感觉到自己就有一些 depression 啊，那就讲了他的情况。那作为传道人呢，就很关心，然后就问这十几个男生，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有 depression？ 全部举手，这是你们的孩子耶，全部举手。无论如何，情绪忧郁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美国特别严重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一生当中或多或少哈，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刻。我们无论是长时间或者短期时间，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区别就是说，在程度上，或许说是时间的长短上面，但是千万不要把情绪低落跟忧郁症混淆。如果真正是有忧郁症的，是他在长期的情绪当中，连自己生活作息都不能够了，不能够自控自制，他不能够吃，他不能够睡，他不能够爬起床，他不能够去上班，那是忧郁症，因为这是基本生活的 function， 他没有办法来控制，那才是真正的忧郁症。其实就算很多有名的伟人啊，甚至圣经人物，连基督徒都会经历过有 depression 啊，或是说有这个情绪低落的那些时候。正如英国的首相哈 Winston Churchill， 丘吉尔啊，他还是被誉为是幽默大师，他也经历过 depression。 那我们的林肯总统，当他自己当律师的时间，其实有一段时间你看他的那个传记啊，是有这个 depression 的。还有很多人都知道施布真是名不到家，他其实也有周期性的这个的 depression moment。 圣经里面很多信心伟人也经历这种情绪低落的挣扎，摩西啦大卫啦，约伯啦，耶利米，你看他们的自己对自己内心的记载，你都知道他们有很低落的时候。今天早上我愿意跟大家一同来研究旧约里面的一个人物，就是以利亚。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先知啊，他呼风唤雨，他一个人可以对抗这个450个假先知，他所行的神迹是可以跟耶稣比美的，耶稣叫人复活，他也可以叫人复活。然后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是没有经历过死亡被主接取的，以利亚却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样伟大的先知啊，也有 depression 的 moment， 也有灵性低潮，也有情绪低落，也有灰心丧胆的时刻，甚至于想要自寻短见，他到神的面前要求死，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以利亚。所以啊，雅各书就提醒我们，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就是都是大家都是一样软弱的人，传道人也好，青少年也好，你也好，你朋友也好， 非信徒也好，信徒也好。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以利亚的身上，让我们来看到，当我们灵性低落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忧郁的境况当中，上帝是怎么样可以医治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借着他的帮助脱离这个阴霾，我们可以从这个幽暗的洞穴里面走出去。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既然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不比他强，但是主啊，你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永远躲在黑暗的角落，因为你已经把我们迁移到光明的国度，我们是蒙恩的人了。求主从高天上用你的大能的手把我们从水中拉起来，让我们走出生命当中里面的黑洞，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继续往前跑。求主今天有话就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先了解以利亚的忧郁的症状跟那个起因，然后更重要的，我们是看上帝怎么来跟他把脉，上帝怎么来医治他这种情况。我们先来看的就是以利亚的忧郁症状和他的起因。有人认为以利亚的故事是最好的临床个案， A good case study in depression。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当时是经历了一些一般患忧郁症的人的一些症状，其中包括有莫名的恐惧，有这个自杀的企图，他发现身心疲惫，他觉得孤单被遗弃，被 reject 拒绝的感受，他觉得自怜无助，甚至绝望。在我全职服侍20多年来，遇到好几宗自杀的个案，有跳桥的，有上吊的，有服药，有自刎的，只有一个救回来，三个都成功了，都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哦、基督徒不应该，先不要谈什么应该不应该，我是把事实跟大家说。有时候那些反应没有到那么极端，却是有厌食症、致残，或是萎缩驼起来不见人。那更方便的有些就是有这个能力就吸毒酗酒都有。那造成忧郁症的情形很多，大致可以分三方面。第一，生理因素，过度的疲劳使我们生化系统失去平衡，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可能做了一个什么大手术以后，像有些妇女啊，她有产后忧郁症，或者说到了更年期，那荷尔蒙失调，她的情绪就是起起伏伏的，不能自控的。那也有呢，是心理上面的因素，自尊心受创啊，她受了很不公平的待遇，被人欺负、诬告，或者说自己长期期望过高，所以呢，与人比较起来，突然之间就跌到低谷，甚至是被人遗弃，或者是精神方面受了什么打击。但是很多时候也跟灵性有关的，有些罪他不肯悔改，他知道不对的，可是良心长期的责备，圣灵长期的提醒，他要抗拒，跟神的关系疏远， 生命里面枯干，没有滋润，不顺服神的旨意，苦读，埋怨，怨天尤人，埋怨他，埋怨他，都是他的错，他对我这样，对上帝更多埋怨，或是跟其他基督徒结怨，我看你不顺眼，你看我不顺眼，我跟你不理睬，或说不饶恕人等等，这些都是灵性上的东西造成我们的忧郁。但是呢，可笑就是以利亚这三方面都有。所以现在让我们详细来分析以利亚的问题。第一，以利亚在心理上他有什么的东西使他有这种反应呢？是因为他把他的焦点从神那里转到环境，当他一看环境，他就产生了一些不切实的恐惧。如果你翻到前面圣经，在前一章列王记上十八章，那里可以说是以利亚侍奉到了最巅峰的时刻，他经历人生最辉煌的成就，他独立战群雄，他在这个加密上上面对抗了这些假先知几百人，最后可以还能够让说服百姓把他们全都杀了。以利亚向上帝祷告，就圣经说是有火从天上面降下来，烧尽所有的祭物，然后几个小时以后他就祷告使天降大雨。在此之前呢，他曾经祷告三年都没有一滴雨，说他祷告就旱灾，他祷告就有雨。哇，了不起啊，希望这个那么有能，这个有能，有那么勇敢呼风唤雨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一个女人的恐吓就落荒而逃呢？他杀死四百个假先知都是男人呢，就被女人的一句话吓跑。女人话是挺吓人的，我相信笑的大概都是弟兄，明白吗？啊，哇，有时候很狠啊！啊，是的，挺可怕的。如果换了别人呢、啊，你就会笑这个以利亚，因为那个耶洗别是谁呀、啊？你祷告他不就倒下了吗？对吗？你祷告天就有雨，你祷告了就天就没有雨，你今天祷告了，那不他就倒了、啊、他为什么成为你的恐吓呢？其实当我们把焦点呢、啊、从神转到环境，我们就会变成很注重我们眼前的困难，我们觉得环境太恶劣了，我们就产生什么近视的眼光，就好像我们情愿放弃那个广镜头，哇，看到你看那么广阔的空间跟风景，我们就换到就用显微镜去看事情。所以啊，把一只没有什么它害的小苍蝇，我们就放大了好几百倍，自己吓自己，把它变成是个毛怂怂那个黑溜溜的蓬人怪物。其实你们想，这个小玩意的家伙一踩就死了，可是为什么他把你会吓到那个样子呢？是因为你失去了你该有的眼光。我记得在2006年、我们兄弟姐妹就有一个 reunion 团聚，我们大概有21个人，我就安排哈，我都是做这种工作的，策划订飞机票订船票，然后订旅馆，然后订租车，什么都是我去办的。那我们就到加勒比海里面去度假，然后来之前每一个票袋子每一家这样发，然后出发之前一个星期我发现我自己的船票不见了。哇，你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呢每一家打电话，你有没有多拿我那份啊？没有没有啊，没有啊，又开始紧张起来了。 然后呢就联想到很多很可怕的很可能性的结果，要罚钱啦、啊、重新要再买票啦，哎呀不让我上那艘船啦、啊、然后呢我真的整个 trip 都要把它 cancel 啦。其实呢就越想越严重，越想就越离谱，越想就越害怕，我开始只有 panic attack。我发现我的心脏跳得很快很快很快很快，然后呢我坐立不安，我不能够睡，然后呢我居然呢凌晨两三四点啊，我拿着手电筒跑到北区的教会里面，从楼停车场一直去照，一直照，照到已经有点失疯了，然后半夜就是有一个神经汉在街上里面就拼命拿着个手电筒去找，我一定要把那个票找出来。急得都哭了，很好笑的，一张船票弄得你这个样子，这太离谱了 ，panic。我想当时以利亚也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光景。那人家说大惊小怪，那大不了就去补一张票啊。可是对当时的人来讲，他的情绪是乱的，他是大祸临头的感觉，可况当时。以利亚的确是受了性命上面的威胁、哦、所以我们看到当人、啊、把目光从神身上挪到自己身上，挪到人，然后看环境，他就看不见神的能力和神的作为，他只看这以利亚只看到这个钻弄权宜这个残忍无道的皇后，看到这个以洗别是这个女人是多么的可怕，她说过必做事出必行，她多么厉害，这是她头一个被影响的因素。那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这个以利亚的这个 depression 是跟她的生理是有关的，在第18章45节前面一章啊，都提到这个亚哈王啊，他又坐车去到以色列的这个平原。那在46节啊，你看啊，圣经说以利亚就跑步去追上去，人比车快，厉害吧。到了第19章，因为那个耶洗别的一个恐吓他逃命了，所以他走到这个犹大地最南面的一个城叫做别示巴。从以色列平原到这个别示巴大概160公里，是蛮长的，跑的不是坐车的。然后呢后来他从别示巴又逃到西乃山和烈山，用了40天的时间，那又是另外的320公里。哇，走了好多路啊。你可以从他两次啊在沉睡当中天使来要拍他才能够叫醒他来看，你可以想象他到了什么样身心疲惫的一个的阶段。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的 burnout。 当一个人在饥渴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力是特别容被摇撼的，很薄弱的。当一个人在饥渴和疲乏的时候，我们长期在忙碌的里面没有好好休息，睡眠也不够，我们会变得意志消沉，我们有时候很厌倦生活，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容易灰心，甚至开始精神错乱，我们变得什么疑神疑鬼，神经兮兮的。我记得我刚到北区服事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啊，他因为在 email 里面受到有些朋友对他的批评和指责，他很受伤害，几天都没有办法睡，我相信起码超过有一个星期，所以他是精神是恍惚的，他就跑来找我跟那个马长老。我们发现这个人啊语无伦次，不合逻辑的，然后呢发现在那边呢情况很严重，一直在重复一些我们都不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的话，都说不清楚的啊，就是说背后有什么人批评他，背后呢大家都在说他，好像整个世界都那个邮件都是讲关于他的。所以我发现这种情况不行了，我们呢就劝他说，诶， 我们带你去医院里面去看一下医生好吗？那他不肯坐我们的车，他说要自己开车，说好，那所以他开他的车，我就跟那个马长老坐到另外一个车子去到一个叫医院的 emergency。那当然了，去到那边的时候呢，就要让他这样坐在那边，然后我们要跟那个护士稍微说什么原因把他带来。他看到我跟马长老跟那个护士讲话，他就觉得我们也在批评他，他就起来，一声不吭的，我们追也追不上，就跳到他车上就开走了。他是失控，他是不理智的，他是在那个完全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底下。后来过了几天，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睡，他也知道他自己差不多可能面临崩溃或死了，他就自己在路上把警察叫停了。他说啊 ，I need help， 警察就把他送到医院里面，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后来我们去看他了。我相信我们多少能够体会以利亚在服侍或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那种的 burnout 的感觉，就好像以利亚到最后第四节十九章，他就跟神说罢了，那罢了这个字什么了 ？I had enough, I quit.That's it. I want to walk out. 很多时候我们的事业跟服事往往到了最高峰的时候，紧接着就是一个我们出其不料的一个低潮。因为之前你太尽力而出了，所以你没有知道说这个高峰下去就是一个山坡，所以就掉进去了。你拼命爬都爬不出来的。我们传道人其实哈，也是有我们的软弱的，可能你们不知道哈，站讲台的人呢，有所谓的主日正道后遗症 ，post sermon blue。我以前在母会的办公室外面哈，就贴了一张卡通，描述传道人一周的生活，哈，你们常常看到。传道人礼拜天啊，就是情绪最激昂的啊，来试班啦、啊，主日学啦，讲完道啦，之后开个会啦，然后怎么怎么，你都不知道，好像精力很旺盛。回到家的时候，躺在沙发是死人一个，发呆了，发呆一个小时，都什么都不想干，我只是坐在那里，都什么都不用想。所以坦白告诉你，我们最怕礼拜天晚上人家打电话来的。是我们精神情绪不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如果得罪了，请大家原谅。所以为什么传道人惯性性星期一休假？因为他需要一点的能力把他自己补充啊。所以生理、心理很自然影响我们的灵性。但是其实以利亚情绪低落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跟他灵性有关的。有解经家认为啊，以利亚侍奉各方面都很成功，人一成功怎么骄傲，所以这种的骄傲会让自己看到我的功劳，你越看到自己，你越忽视别人，你最重要，别人都不重要，你要维护某一种的成就，那种的压力，我要保持这个水平，我不能够比现在更差。当人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啊，他就会开始把自己孤立起来，他就树敌，然后开始自怜啊，都是我最卖力呀、我都是我最负责任了，别人都不帮我都是我最辛苦，通通都让我做了，于是就开始。自己同情自己，就开始埋怨神，责怪别人，心里很多的苦毒。以利亚向神说，我向你大发热心啊，别人都离弃我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你知道吗？上帝，我对你有多忠心啊。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孤单，他没有同工啊，只有我没有别人。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想法啊， 离事实事实是很遥远的。上帝跟他说，但我在以色列当中里面呢、啊、还有留下多少人呢？所以你以为只有你最苦啊，只有你是很肯干啊，其实有很多人的、啊、只是人家可能比你成熟了，你就看到自己了，人家没有你那么样了，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很坚持己见，我们就是不够谦卑，这样的情况就是灵性出了问题。你看到都是别人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你知道吗？有时候啊，如果控制不住，就会成为什么暴戾，就是 rage 啊。那个 rage 呢，就是把你所有的愤怒往外倒，找人来讨公道，要出气，然后甩东西，然后呢就出手又出口。Depression 就是 anger 往里面倒，自己生自己的气，没有勇气生别人的气，或是个性上就开始说你就没用，你为什么不狠狠还他一句呢？为什么他当时说的时候你不这样跟他说呢？自己就觉得我多没有用，我多懦弱。 Depression。 那这些是以利亚的情形。那我们明白了的起因之后，我们来看上帝怎么跟他把脉，上帝怎么做诊断，上帝怎么回应他，怎么医治他。我们知道以利亚的这种的忧郁不是一个幻觉、哦、是很实际的。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啊认为，哎呀，基督徒不应该有忧郁症。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也不是圣经，因为圣经都有，为什么你会否定这个事实呢？更有些人非常反对心理辅导，他们认为基督徒不应该找心理辅导的。这些人把所有的精神情绪等等的病归咎于在灵性的问题。这些人呢、啊，认为你所有情绪低落就是你不好读经，好，你，所以这些人可能你跟他分享啊，他不懂得安慰人的，他会很冷酷的，因为他缺乏同理心，因为大部分自己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不会了解你当时那种情形。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弟兄跑到北区啊来找我谈话。他分享，他说他来说有 depression 啊。当时因为他是在团契里面做主席的，他是团契主席的，你随便可以跟人家说我有 depression 吗、啊、所以他就跑来跟我说。那我说诶，你团契有辅导的，你有没有跟你的辅导讲你的情况？他说有，的辅导就劝我你应该在神面前更多灵修， OK，你又放下老我，啊，你就太看重自己了，啊，你要认罪，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忧郁的洞穴，所以他只有求助无门呢，跑到我这边来。我们来看上帝怎么医治以利亚的方法。上帝也没有责骂以利亚，告诉他说：“你的心情跑到哪里去了 ？”Snap out of it。Okay? 你不要钻牛角尖，如果你信我，就什么事都没了，就简单两句打发他。或是上帝高也没有跟以利亚讲一篇叫做你当仰望主的信息，上帝也没有使他感觉他很羞耻，你呀、啊，你多没用啊，你丢我脸啊，啊，你这个还敢在面前说是我的先知，你很差劲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这个 depression 的里面呢，不要对他就是讲道理、说教、几句的劝勉，就以为说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我很怕人家把你的感觉，你不应该觉得难过，你不应该生气啊，有什么好生气的嘛？我告诉你，那些人呢，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 depression 嘛，所以他就会讲这种很硬的话。哇， 就是你一句不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世界上为什么还有人要去念辅导啊？啊，为什么要医生啊？或者说什么的那个教会的教牧都跑来找你就好了，因为你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了，你不应该啊，他的问题就没了，就那么简单吗？你知道在远在这个精神病学跟心理辅导还没有成立之前呢，上帝已经开始在医治人情绪的低落。你读诗篇，你常常都会读到。所以啊，应该要找出起因。上帝的方法是对症下药。那上帝怎么医治呢？上帝先看，首先上帝劝以利亚，你要好好休息，睡得饱，吃得够，加添心力。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生理啊，会是大大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如果我发现自己一饿，我就比较会毛毛躁躁的。那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办事的人，我做事要很快的，所以呢我是做事做事做事，然后说要去吃，吃就吃吃吃吃吃，然后呢所以呢我最怕吃的时候呢是要去应付很多事情，听电话啦，跟人家很难的，因为我的都是这样吞咽下去，然后就再可以去做事。那当然啊，那个胃现在就跟我抗议了，对吗？但是你要了解自己啊，为什么那个情绪这个样子呢？太累了，太饿了，还是什么？所以如果是生理因素，就要看医生打针吃药，如果心理因素是可以看辅导咨询，如果是灵性的问题，就要叫教牧同工，他要跟你交通一同祷告。所以以利亚的问题是先是这个生理的，他太累了，走了那么多的路，所以上帝说你要给我休息。很多年前在 UC Berkeley 做了一个有关这个 endurance 这个耐力的这个研究啊，科学家就做了一个实验，他就把一群那个什么挪威的啊，挪威田鼠哈，就放在水里面，然后呢就强迫他们游泳，然后呢直游游游直到他们精疲力尽，然后最后淹死。那其实挺残忍的 ，OK。他们发现了，如果你把一直强迫他在那边游泳游泳。他可以游到七个小时，然后就淹死了，因为实在没法再游了。可是科学家做同一个研究，跟前面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次哈，他就让那个田鼠在那边游游游，游到靠他觉得说精疲力尽的时候，那稍微从那个水里面把它这样拉起来，好，然后在那边一二三四五，然后又放下去，然后呢，同样情况的时候又拉起来。一二三，那要放下去。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让他就可以休息几秒。他们发现呢，这个田鼠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可以游将近20个小时，比他之前多了3倍。所以听姐妹，有时候我们工作到某一个程度啊，是 take a break， 是需要休息 ，take a vacation。这个我不用多说了，我们老中最会了。平常呢，什么都不理啊，拼命干啊，然后 vacation 出去，啊，休息啊，回来更累。那个实验是只是几秒钟啊，有些人一休息就好几年。我发现很多人某一个服事做了之后，就失踪了。他把工作交错了，人不见了，一走在那个洞里面就不想出来了，这也不是解决方法的问题。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哇，热心一时，那现在好像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隐形人一样，我觉得这也不合乎圣经。除了让以利亚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之外，上帝也要求以利亚要单独跟他来对话。不错，当一个人情绪忧郁啊，很低落的时候，除了吃了药啊，休息，然后去看一下心理辅导，更重要就是为什么叫教牧同工？因为你要修复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上帝离你远，还是你离他远呢？是上帝把你遗弃，还是你遗弃他呢？ 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安静，要敬拜。你知道身心灵是相辅相成的，人很多根本的问题啊，也就是灵里面出问题。正如以利亚一样啊，你骄傲自尊心很作祟，你不喜欢接纳别人的批评。我最怕一些基督徒啊，一有什么困难就找这个谈找那个谈，然后呢就不跟上帝谈，打电话的都是人，把所有时间花在跟人来谈他的事情，而不是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然后把自己那种受创的故事重复100遍。本来是我觉得他跟我这样说，到最后讲的就是说他跟我这样说，其实到最后变成事实了。你把那种的时间花在向上面前祷告，不会很好吗？所以不要再跟我来谈什么交通感觉，我没有兴趣。你来叫我跟你一同祷告，我很愿意。不要打给你，打给你，打给你，打给你，讲这里，讲这里，讲那里，回到上帝面前跪下来祷告。以利亚想要逃离这个危险，他要逃避那个很凶悍的王后，神要以利亚去到西乃山。上帝说，你要跑到我的怀抱，你不要只是离开那个问题。上帝说，那你要回到我的面前。做了心理辅导面谈呢，上帝要给他把脉，上帝说，你的症结在哪里？所以你看呢，上帝问了他两次啊，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觉得很好笑，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怎么不知道以利亚做什么呢？上帝这样做啊，是要以利亚说，你听听你自己讲的话，你听一下你的 complain， 你听一下你自己的批评，你听，你听到吗？上帝要让他重新去思考自己的呼召，你本来服事的动机是什么，你的 goal 是什么，当初我给你使命是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抗议吗？你是向小孩子那边去耍赖吗？你要找借口吗？你是逃避责任吗？ What is your problem? 不要拼命要得人的同情跟肯定。你 What is the problem? 你有没有自我醒觉？有时候我们灵里问题啊，不是别人提出来，是需要上帝的启示，圣灵灵的扫描。就像我们如果查不出问题还有这种症状，那医生说，那照个片吧， CT scan 一下嘛，照个 MRI， 那这个不是人做的，这是上帝圣灵做的。那你有到上帝面前照一下 MRI 吗？不要这个谈那个谈，解决不了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一有情绪低落，我们第一个放弃就是不到教会，我们就躲在一处不见人。我告诉你啊，跟上帝亲近祷告真的是最好的 anti-depression， 真的是最好抗忧郁的方法。 Pittsburgh 大学核能的 nuclear medicine 哈，那个总管是 Andrew Newberg 很出名的，他研究发现宗教人士祷告啊，跟默想可以啊，大量的影响脑部某些细胞的活跃性，除了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可以稍减心脏病跟忧郁症的威胁。所以你说祷告好不好？赶快来祷告。你讲讲讲讲讲，你不如好好的祷告，这个祷告对你身体都会健康，不但是灵里面的健康。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教导自己跟下一代进食祷告，为他们的问题榜样做给他们看，去到上帝面前得解决，而不是去到人的面前得解决。 When's the last time we teach them that? 我们读圣经会可能很好奇，为什么上帝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出现在以利亚的面前呢？你看11节，先是什么？ 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然后呢有地震，那地震之后又有火，然后圣经说然而上帝不在其中。那上帝是最后怎么来呢？上帝是在微声中向以利亚来说话，这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我们现代人都很喜欢眼见的东西，所以呢才有很多什么医治大会嘛哈，因为人就看到说在地上翻滚啊，他这个人突然之间有一个说方言啊，或者说蹦蹦跳跳啦，长短脚可以被医治啦，驼背人可以伸直啦，我们就看到这种东西，这种的现象好像是游说说哇轰轰烈烈的啊，好像上帝在做工了。其实啊，以利亚行过很多神迹，上帝是故意不用以利亚很熟悉的方法来跟他讲话，所以上帝都把这些现象给他看，但是上帝不在其中。上帝是用以利亚一个他不知道的，就是你安静的去听，来医治以利亚的心。上帝说我不用超自然的方法，以利亚我要亲身跟你对话。上帝的话是有医治的能力的，弟兄姐妹，不是人的话。你跟人交通了几个小时，你劝不了他，你改变了不了他的想法，可是你给他一句重要圣经的话，神的应许，我告诉你啊，他的心会变的。所以啊，我们要给时间给神跟我们讲话。上帝不是只有平静风浪，上帝先要平静以利亚那颗抖动的心。最后呢，上帝就是给了以利亚新的命令啊。我们感到很奇怪啊，上帝除了问以利亚一个问题什么都没有做，上帝只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上跟上帝投诉，上帝也没有直接回答他，然后上帝也没有给以利亚贴教布，哦，我知道你辛苦咯，我给你三个月有薪假期咯，好了，准你拿一个 sabbatical， 你好好休息，退下来，我让别人来代替你的岗位，或是说你放心回去吧，那个恶女人呢，我明天就她死了，她以后都不会巴的你了，也没有，没有啊，所以以利亚的威胁仍然存在。也许别还活着，所以上帝开玩笑，上帝啊，你既然解决我的问题吗？上帝更妙的是给他一个 new assignment， man， 我已经很 depressed 了，你还给我做事。当然了，上帝没有奚落他啊，也没有说教，上帝就告诉他，上帝不会 pamper 我们的啊，哎呦呀 ，You heard 啊，我抱着你，因为 God is more concerned of us doing right than feeling good。今天的人很着重 feeling， 我 feel my feeling is important。You have to hear me out. Don't lecture me. I'm sorry。神的话。拒绝有后果，接受也有后果，神不 pamper 我们。上帝接纳以利亚的那种孤单的感觉，但是上帝也没有让以利亚长期躲在洞穴里面啊，像那个耶洗别来向他认错。有时候我们不要找借口甚至威胁上帝，我们不应该要期望得到什么 special privilege，我们要从这个洞里面走出来，无论是多受伤失望，但是我们舒舒服服的躲进去，但是洞穴不是一个永久的地方，上帝要求我们从洞穴里面走出来。我们一同来念15-17节，请。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到了那里我就要高哈谢做亚兰王，又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介属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亚所杀。 上帝要求以利亚做三件事情，你要告哈薛，你要告耶户，你要告以利沙。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的信息很简单， get back to work， 换到别的辅导啊，啊，就停下所有操劳啦，啊，你不管那么多啦，哈，你先好好照顾自己。其实，在有一次的这个精神科的健康讲座里面呢，有人请教这个 Dr. Carl Manner， 他是美国很出名的基督徒精神科医生。有人问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发现他开始有 nervous breakdown 的时候，请问你会给这人什么抗议？那大家都以为，这个很有经验的医生一定说赶紧劝那个人去找精神医师等等，但是没有，他的答案是所有人都觉得很惊讶。 Manner 告诉他说，你应该劝那个要 nervous breakdown 的人呢，赶紧离开家，把门锁好，走到对面街，那找一个察觉的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他。你要对抗失望，又对抗情绪低落，最好的方法不是躲起来，退到一个角落去。你是把焦点从自己身上挪开。那怎么挪开呢？ You get involved in other people's life。 你把的眼光从自己身上的感受去到神的国度、世界的需要、永恒的结果，那你就可以重新再明白说，哦，我在这个人生是过客， Not your own feeling。今天的人为什么容易 depress？ 我觉得太自我中心了，他只想到自己感受，他没有想到别人感受，他只看到别人如何对待自己，没有看到自己怎么样去对待别人，他只感到自己的处境，他完全忽略神的见证、教会的见证、神的国度，咪咪咪咪咪，所以就一直就在里面。很多年前我也是在青少年团契学生这样的长大的。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是做团契的联络，联络不是只是送个 email 出来啊，联络是打电话去关心所有其他久久都不来团契的等等，或者说你有什么代祷的需要等等。我知道那段时间我曾经是情绪非常低落啊，因为家里面有些的事情那不能够这样啊去团契。那但是我有一份我责任感是很强的人，所以我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把你的工作做了，所以我就勉强我自己，我就打电话给那些不同的团友，我关心他们，我了解他们的需要。诶，奇怪的是，当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呢，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灵性就提升起来了。当我听到别人的困难的时候，我自己的困难好像就缩小了。当我尝试用神的话去安慰那个人，神的那句话也在安慰我自己了。上帝知道以利亚 develop 一个 tunnel syndrome 观视觉，躲在里面，所以他的世界又黑又暗又窄又小。上帝说够了，上帝换个角度吧。上帝说你走出去，你走出这个洞穴，你不要躲起来。我曾经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两个同学跟我发生了一些误会，我这个人很着重关心，我非常难过，我觉得我实在是那周书也不能够念，饭也不想吃，我也真的在床上面，我有时候觉得很难入眠啊，我一边哭我一边向主祷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呢？真的是在又哭又什么情况底下，我慢慢睡着了。可是你知道吗，当我醒来的时候，上帝在我脑筋里面给了我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天使对以利亚所说的一句话，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上帝没有让我就在那边躲在那边，上帝说 Come on, there's a lot of work to do, get up。 在24世纪啊， J.C. Penney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成为很出名的富商，当时他那个时候已经有1700间的 J.C. Penney 公司，成为全国这个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可是呢，虽然他家财无数，这个人世人的生活是经历很多的遭遇，很多的烦恼。1929年初啊，美国经济萧条， 说他公司里面的那个营业全部一落千丈，所以他长期有段时间没办法睡觉。后来他知道情况不行了，他就注册进了这个 Michigan 州的 Kellogg 精神病院。医生看到他的情况束手无策，所以呢有一天医生说你还是要睡，就给他打了强烈的那个镇静剂。他知道他好像这一针打下去他是不会再起来了，所以他半夜在自己还没入睡之前就写了遗书留给家人。到了第二天，诶，他居然醒过来了，醒过来他很惊讶他自己还活着，所以他就穿了衣服，他走到医院的花尾的时候，听到医院里面的小教堂有传来优美的声音，那面的歌词打动了他。他进到教堂里面就开始拿起圣经来读，在那边唱诗。后来他在他的传记分享见证，他说他突然之间感到说有一股阳光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他说很奇怪，他就说他突然之间有了信心，他突然之间感觉到他有了力量。那究竟他当时听了一个什么样的歌呢？就是让我们诗本46首。人早何时不要惧怕，天父必看顾你。福克说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弟兄姐妹啊，我们会情绪低落的，我们可能不是自己 depress 或周围的人有 depress， 可是啊，我们想到上帝给以利亚开的药方是什么呢？起来，走出去，回去工作。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圣经很多的人都不是永远有他强的一面，就算他弱的一面也都成为我们宝贵的教训。但是主，我们是心里刚硬的人，故事都读了，道也听了，不一定愿意去做，因为我们还是想要躲在洞里面。求主自己圣灵不放过我们，我们也要在你面前要有个 CT scan， 那你圣灵扫描的时候，我们愿意对你顺服，以致主啊，我们可以再起来为你工作，为了神的国度。求主自己跟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圣名，阿们。